我们的时间，我们的时间，我们的时间，让我们认识基督，保爱耶稣，为主建立家室。我们的时间，救恩之声广播中心策划制作，李芳主持。
听众朋友您好，主内平安，我是李芳，您的好朋友李芳，在空中和您又见面了。借着我们的时间这个节目，在今天呢，我们的时间的单元是为神建立家室。每个星期的二三四这三天是这个单元，那就是按章按节的来查考圣经。我们已经查到了提摩太前书，今天要和各位来讲的是第五章的 17节到20节这一段。在这一段的经文里是讲到长老，还有我们对于传道人应当有的态度，应当有的支持。在每个星期的星期一，我们的节目单元是情感交流站，我会借着圣经和各位做一些个专题的分享。星期五是生活百花园，也会和各位借着 我们的信仰和我们的生活，借着圣经呢，和各位来思想我们该在生活当中应有的态度，应当有的情绪，应当有的作风，那就是言语行为啊。因为我们是用这个来见证我们的信仰，见证我们的神。好，那么在今天我们还没有开始来分享这一段的圣经之前，我先谢谢听众朋友的来信，谢谢你们在信中给我的安慰，我也相信 十分的相信，你们爱我就和我爱你们一样。我们在基督里的彼此相爱，彼此相顾，我们的神是知道的，神也喜悦，神悦纳我们彼此的代祷，彼此的祝福。我相信这个以心换心呢，这是一件真的事。这个人很奇妙的是，在神的创造里，我们有一个东西叫做灵感。 这个灵感就是同感异灵，圣经里面所说的同感一位圣灵，就是圣灵在我们大家的心中呢做同样的一份工作，因此我们能够在灵里彼此相交，不只是彼此相交，也能够与神相交。所以谢谢听众朋友在祷告工作上纪念我在空中所做的工，但愿我们的这个分享啊能够传到每一个人的耳中， 传到中国每一个人的家庭里。因为这样的工作是神所喜悦的。我们的主耶稣在世的时候，他在约翰福音第五章的17节说，我父做事直到如今，我也做事。所以您看，这位创造宇宙万物的神，他也是一位工作的神。那么工作是由神而来，工作也是神的要求，因此我们在彼此相爱，彼此相助， 彼此代祷里，实在做的就是神的工，而这个工也是我们的神交托给我们的。好，听众朋友，您在为谁工作呢？你说我在为政府工作，有人说我在教书，有人说我在做生意。听众朋友，无论我们做什么，都是在为神工作。譬如说在哥罗西书3章17节到23节之间呢，这一段的经文里面提到，我们无论做什么事， 或者是说话，或者是行事，都要奉主耶稣的名，借着他感谢父神，并且说无论做什么都要从心里做，像是给主做的，不是给人做的。这是何等的重要一件事。所以罗马书使徒保罗在12章就告诉我们，要把身体献上当作活祭，是圣洁的，是神所喜悦的。所以听众朋友，工作是神让我们生命中 有一个意义，借着这个工作使我们的生命有一个意义，这是一个方法。若是没有这个工作的话，我相信我们的生命没什么意义。所以我们侍奉神是理所当然的，让我们在彼此相爱，彼此相助，彼此代祷里，无论是在空中，或者是在你的教会，在你的家庭里，都让我们的生命因为有了工作， 不管我们做什么工啊，不管我们是照顾婴孩啊，照顾家庭啊，不管我们是做打扫清洁的，哎，这个本身呢，我们所有的工作都是为神做的，是神安排的，不一定要上讲台啊。 生活就是见证啊，我们每天所说的话其实就是在讲道，所以生活的本身是有了意义，我们活着就有了意义。好，接下来我要和各位攻读这段经文，提摩太前书第五章的17节到20节，攻读完了之后，我和各位一起来思想这个长老啊，我们如何对待长老，那个时候第一世纪的长老和我们今天的所谓的长老是不是一样呢？让我们一起来思想这一段的经文。
为神建立家室。
好，我们一起来攻读这段经文，提摩太前书第五章17到20节，圣经说，那善于管理教会的长老当以为配受加倍的敬奉，那劳苦传道教导人的更当如此，因为经上说，牛在场上踹鼓的时候不可笼住他的嘴，又说工人得工价是应当的，控告长老的橙子非有两三个见证就不要收，犯罪的人当在众人面前责备他，叫其余的人也可以惧怕。好，我们的圣经就攻读到这里。
箴言第三章13到15节，圣经说，得智慧得聪明的这人变为有福，因为得智慧胜过得银子，其利益强如金金，比珍珠宝贵，你一切所喜爱的都不足与比较。
是的，这段经文何等的宝贵，金银和智慧相比，金银算什么？我们今天不难看到，金银真是常常像长了翅膀一样，来得辛苦，但去得更快。好，听众朋友，让我们来求智慧。在圣经今天所攻读的，从第十七节开始来看，这里圣经说到，那善于管理教会的长老，当以配受加倍的敬奉，那劳苦传道教导人的更当如此，这一句话我希望在我们的教会，无论在哪里，在中国任何一间教会都要记住这节经文呢，千万不要亏待了我们的传道人，好让他们可以专心一意的来侍奉神。圣经说，那善于管理教会的长老，这个长老是管理教会的，在第一世纪的时候，这些长老呢也是传道人呢、啊。当然也有传道人，但是教会的长老等于是好像是个驻堂牧师一样的，所以呢他们在教会里面所实行的所做的工作是监督，他们在神的前面也规定了教会里面一切的制度啊，或者是教会里面该做些什么。圣经这里说他们应当配受加倍的敬奉，这个敬奉是尊敬还有财务上的供给，我相信他们可能就是不做工，就是专门做教会里的事了。那么这些人是活在神的面前，也是辛苦在神的面前工作在人的中间，他们应当配受加倍的敬奉，我们千万不要亏待哈。那么另外就是讲到了劳苦传道教导人的更当如此，这里所指的传道当然是特别针对神的话语，他们将神的话解释得清楚。另外就是教导人的，有劳苦传道教导人的，这个教导呢是指 对于个别的事情在特别的指导上，这实在是很辛苦啊。这个探访啊，教导人啊，安慰人呢，是需要有特别的恩赐，十分的辛苦。我个人认为这一种的恩赐在教会里是非常需要的。那么他们很辛苦，我们就要加倍的来敬奉他们。那接下来我们再来思想那劳苦传道教导人的这句话，在这里有两种的意思。第一呢，是指长老在行政上善于管理教会之外，有一些人更是具有传道教导人的恩赐，所以他们肩负着教导牧养的工作，这些工作就是今天教会里的牧师所做的工嘛。第二呢，是指全时间尽职的传道人，这种劳苦哈，就是服侍教会的人，我们更应当敬重，并且要尽量的供给他们的财物，使他们可以专心的服侍而没有后顾之忧。接着在第十八节说，牛在场上揣骨的时候，不可拢住他的嘴，又说工人得工价是应当的。这个牛在场上工作的时候是可以任凭他吃身边的谷物，这个在旧约的申命记25章的第四节所说的话。在这里使徒保罗当然是引用旧约的律例，就是我们的主耶稣也曾经在世的时候说过这样的话，工人得工价是应该的，那是在路加福音第10章的第7节主耶稣说的话。主的工人在场上揣骨的时候，这些忠心的仆人们，真的传道人，他们真的就像牛一样的任劳任怨。但是呢，在这里呢，还是鼓励一下神的传道人，任劳任怨，我们的心里面不会没有一些个情绪，但是要将情绪带到主的前面，一定带到主的前面，求神将这个情绪消化了。所以在工厂上能够控制住自己不发牛脾气，那么因为我们是牛嘛，像牛那样的任劳任怨，但是不要有牛脾气，我们就能够得大赏赐，我们就能够在今生就享受到基督耶稣我们神的同在。所以教会对于忠心传道的人，应当要供给他们所需用的，不要他们为着生活的需要而到外面去，还去打点工啊，赚点钱呢、啊？因为他们有上有父母，下有儿女，也需要养，我们不能够亏待他们，这是神所不喜悦的事。因此我们要尽心的做自己该做的事，而传道人呢，也尽心尽力的做神所给他们所交托的工作。神圣的侍奉原则，那就是我们一面殷勤的服侍，而且一面能够享受基督的丰富。无论是工作的人，他能够殷勤服侍，享受基督丰满的同在，就是我们基督徒，我们也是在每一件事情上，不也是在侍奉神吗？那么侍奉神的原则就是殷勤的来做，并且我们不可亏待人，也要让神的仆人和我们一起来享受基督丰富的供应。千万不要把传道人当成了雇工，好像我们奉献一点钱啦，我们在教会里面做执事啦，做长老啦，就是雇用他们的人。我们千万不可以有这种想法，因为这是很得罪神的事。今天世界上的人非常喜欢民主这一个名词，但是在圣经里我们看到民主也是有次序的，很多地方是只讲民主却是没有次序，结果看起来好像是一个没有政府的状态，这是一个可悲的现象。千万不要把这个可悲的思想带到教会里面来了。在希伯来书13章的17节，圣经教导我们说，你们要依从那些从前引导你们的，且要顺服，因他们为你们的灵魂时刻警醒，好像那将来交账的人，你们要使他们交的时候有快乐，不致忧愁，若忧愁就与你们无益了。使徒保罗在哥林多前书14章的最后一节也说到，凡事都要规规矩矩的按着次序行， 所以我们看那善于管理教会的这些长老啊、传道啊，他们在责任上是忠心的，他们在管理的技术上是因着靠圣灵而有才智，不但是忠心的管理教会，还能够把教会管理得好。我们看管理这两个字，管理的本身就包含着一个重要的意思，那就是教会可能会发生各种混乱的事情，也会发生一些个不合真理的事，人与人之间也会产生困难，产生矛盾，弟兄姐妹之间的关系很可能会陷在一个不和谐的状态当中。因此这管理教会的，他们不只是需要有耐心，还更需要属灵的才智，才能够在教会里把那不和谐的事变为和谐，将一个混乱的情形变成有次序。所以管理教会真的需要真理的教导，还有诸般的忍耐，以及圣灵所赐的智慧来运用真理的原则，才能够使教会走上正途。那么这些人不应当加倍的受到我们的敬奉吗？千万不要把自己奉献一点钱就将自己看作是雇主，而传道人是雇工，这是十分十分得罪神的。当然今天有一些传道人，他们是受到教会里固定薪资的供应，也有些人是没有的。不管是讲好了一个月多少钱，或者是没讲好，所有的传道人也都是凭着信神、信靠神而活的，所以千万不要轻视他们。接着我们来看第十九节，这一节经文看起来相当的严肃啊，说到控告长老的橙子，非有两三个见证就不要收。这么说，提摩太在以弗所这个地方已经是固定的在那个教会里工作了，那么他自然就成为那个地方教会长老们的领袖。提摩太这个年轻人被神使用，在以弗所这里他在属灵的地位上自然就是长老中的领袖，因此控告长老的橙子自然就要递到他的手中。那么长老既然是教会的领袖，因为他们忠于自己的职分，既然忠于职分，就很容易招惹到别人的记恨，因此控告长老的事是很容易发生的。不忠心的长老固然会受到别人的控告，但就是忠心的长老也很可能受到人的控告。所以保罗告诉提摩太，在接受这些个控告长老的成文当中需要小心。怎么个小心法呢？就是需要首先有两三个见证人。这一方面就是我们的主耶稣在教导门徒的时候，他也说与弟兄不和睦是需要指出另外一方的错来，那么指出别人的错也需要凭两三个见证人，需要这两三个见证人的口供来作为见证，并且句句都要定准，所讲的要非常的实在，十分的肯定，那么使这个事实呈现出来的时候没有办法驳倒。那么至于犯罪的人呢，圣经在第二十节说，犯罪的人当在众人面前责备他，叫其余的人也可以惧怕。这节圣经并没有说明犯罪的人所犯的是什么罪，也没有提到开除，却是说到当众责备，可见这个罪应当是一个十分严重的罪，只是没有提到说应当把他开除或者是赶出教会，可见他并不是屡次的犯这个错，而是偶尔的行为不检，所以呢要当众责备而不是当众开除啊。从这节经文看来，甚至教会的领袖像长老，他们犯罪尚且要受到责备，那么其余的信徒们就应当是正如圣经说，叫其余的人可以惧怕。所以这个目的是借此叫信徒受到警戒，并不是要故意叫谁难看，这点我们要注意。
次亲临尘世，受苦忍辱直到顶死，一句何必的情深恩赐，清晨在海边心灵交织，一路往一马无私相识，夜间为多马鲜为真实，每一位都是神所赐，住着阳澄湖并无意为耻，即便是最卑微小子也都有他的门恩故事。弟兄，我心也真爱你，最好就是零零交集，同坐肢体彼此顾惜，各种关系可与相比，相见里面的切切心意，引我到逐渐带到去兮，每当同你们相聚一起，我的喜乐才满足洋溢，让我们相爱永不移，同奔逐行路扶持且鼓励，在爱里生根有礼记，那日同前现在荣耀里，同坐肢体彼此顾惜，何种关系可与相比，
诗篇十六篇第二节，我的心呢，你曾对耶和华说，你是我的主，我的好处不在你以外。有一个好心的富翁邀请孤儿院的孩子到他的家中做客，并且允许他们可以在他的家里面自由地挑选一样东西作为礼物。于是呢，每个孩子都兴奋地到处跑，准备挑选一样他们最喜欢的东西。哎，可是呢，有一个小孩子迟迟没有行动，富翁于是就问他说，难道没有一样你喜欢的东西吗，孩子？小孩子跑过来抱着他回答说，
老爷爷，我可以选择你吗？
很多的时候我们向主有很多的祈求，但是我们如果学习对主有更深的渴慕，你将会发现你所得的是更多更好。拥抱主的恩典不如拥抱恩典的主。
是的，在生活中我们要拥抱主的恩典，还不如来拥抱这一位恩典的主。
为普世华人祷告。
计划生育政策在中国推行了30多年，让中国社会产生了根本的变化。 孩子成了家庭的核心人物，父母和祖父母的生活形态都围绕着唯一的孩子。不少基督徒也受到文化风气的影响，尊宠儿女过于尊荣上帝，难以传承真实的基督信仰。让我们一起祷告。我们在天上的父，愿你教导基督徒父母正确的人生次序，赐下信心与爱心，使他们懂得凡事仰望交托，尊你为人生的首位，按着真理培育儿女，却不过度娇宠。愿你保守每一个基督徒的家庭，祝福父母们有好的见证榜样。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，阿们。
这个疼爱孩子的事呢，是在所难免的。如果家里不管是生一个也好，生两个也好，爷爷奶奶疼，公公婆婆也疼，父母也疼，疼爱自己的孩子是天经地义的事，只是为了他的前途，我们需要有一个计划，需要有一个目标，更需要有个方法，就像带领教会是一个样的。好，节目时间到了，愿神赐福您全家平安，身体健康。我们在明天的节目时间空中再会，别忘了写信给我哦。
让爱天天祝你家，让爱天天祝我家，秋冬春夏，全心全意爱我们的家，让爱天天住你家，
让爱天天住我家，
不分日夜，秋冬春夏，全心全意爱我们的家，让爱天天住你家，让爱天天住我家，秋冬春夏，全心全意爱我们的家，让爱天天住你家，
让爱天天住我家，
不分日夜，秋冬春夏，全心全意爱我们的家。
全心全意爱我们的家。